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欢迎来到我们这周的勇闯全世界，
来自何方时间。
每次都要考验一下默契了，很快啊，两个礼拜又过去了。那这个礼拜我们有请方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哈，这个最近又发生什么大事哦？其实我们录音今天啊，早上才有一个算也算国际新闻啊，就是大谷翔平啊，这是道奇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投手大谷翔平啊，召开记者会。为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他的前翻译啊，叫水原一平啊，就有涉嫌赌博，而且还盗用他的这个账户450万美金啊，去偿付这个赌债啊。那大谷翔平难得开记者会，他说他是澄清他是否认知情，而且他认为水原一切都是说谎了哈。那只是说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调查中了。棒球哦，或者职业运动赌博啊，这个事情其实在台湾、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只是说因为他们是水原一平，他本身是算是球队的职员啊。大联盟里面其实有规定哦，就是说选手或者是职员哦，是不可以赌棒球。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赶快能够落幕啊！哈，您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就台湾球迷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这个像我们过去像台湾的棒球哈，
对，
也有受到这个非法赌博的影响嘛，那包括像这个当时石豹英啊哈，还有很多后来一些球员球队其实都有受到影响，那最近前阵子有像 SBL 的这个篮球也是有类似这个一样在涉赌的行为。那台湾当然也有开放合法的，像运彩啊这些是有，但是像你刚才提到，如果像这种非法的，那大家比较容易担心啊，就是说像台湾像主投啊，你可能去操纵球员、操纵比赛啊。
对，
那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看过这个魏全龙跟石豹英的比赛。那我记得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魏全在九下的时候大逆转，大逆转。可是后来发现说，石豹英的球员啊是有涉赌啊，所以你就会想说，当年你在球场上这个那么投入在这个经营在比赛气氛中啊，大声呐喊啊，但原来可能都是假的。那我就对这种球迷来讲，这种情感上伤心很大。所以我记得。这个台湾职棒因为这个假球事件之后，其实沉寂了很久嘛，后来一直到一些国际赛，然后才又把球迷再找回来。
对，
那当然大联盟它有比较好的制度啊，像你刚才也提到很多，只是说大家在看大谷翔平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疑窦。就说你怎么会让你的翻译啊这么轻易的就把你的账户这么巨额的钱就动用？
我是看网友上也有问啊，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这个密码设成就身份证字号之类或生日啊，就被容易被拆破了。要不然其实不太容易哈，我觉得
就是对，这因为通常你转账也会有一定的额度限制嘛哈，甚至说可能银行也会通知你啊，你有对账单啊等等啊。那这些怎么样会在就是说他可能太投入打球了哈，所以对于这次外面的事情他就没有注意。可是一般我知道像一些职业球员，他可能会去。把这些委托像就比较专业的理财专家，
对，
那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你让你的随身翻译或者是甚至助理就去那么轻易的就是去动你的这个账户，这当然就是当然大家觉得比较纳闷的地方。
所以其实像美国老实说这个棒球打那么久，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其实防避的措施还蛮多。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大联盟有一个针对不当行为的第21条规定，它里面就有讲，我再讲一下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不管你是选手或者是职员赌棒球的话，如果赌的不是你参与的球赛就是禁赛一年，如果赌的是你参与的球赛，职员也是是终身禁赛。 那如果是非法赌博，像在加州基本上这全部都非法赌博，为什么？他没有开放，
对
啊，所以即便你是到其他州合法的这个运彩公司去签注，在加州也是非法，
这还有法律行责的问题。
对，那个可能就是看这个部分，就是看大联盟主席的认定，个案认定啊，从这个罚款啊、禁赛啊、终身禁赛不等啊，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在看这个事情最后的演变了、啊、哈。那过去其实蛮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红人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哦，有个选手叫 Pete Rose 彼得罗斯，他一辈子打了4256支安打，他现在还活着，82岁，他是希望为自己平反，主要是、哦、他是希望大联盟主席赦免他了、哦、因为他就是在当选手跟他当总教练的时候参与涉赌，后来就被这个终身除名了，那大联盟的活动也不能参加，后来也没办法参加这个名人堂的等于说选举了哈。要不然他的安打4256支，这不得了的，因为 Jeter 应该是退休，大概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嘛哈，也不过就是纽约的王子哦，也不过就是3465支安打。那铃木一郎啊，那么厉害的选手，在大联盟也就是3089支安打，他打4256支安打。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台湾、在美国，从事这个职业棒球或职业运动啊，不管你是选手还是员工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特别小心啊。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啊，就这次大联盟也宣布要调查这个随缘一平的这个案子啊，就派了一组三个人的调查小组啊，其中啊有两个啊，当时是在2017年去调查太空人啊，休斯顿太空人的这个投案号事件的啊，这个事情啊，叫做台湾球迷啊戏称为太古达人，为什么太古达人呢？你还记得吗？
他是有打鼓错好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说那时候就讲好了，因为打击者在上面打球嘛。
对，
那他怎么知道这个投手要投什么球呢？所以下面他的队友啊，就看那个捕手打的暗号来决定要敲打垃圾桶几声
哦，
来告诉他这球是什么。如果不打垃圾桶，就是快速球啊、uh-huh. 那打一声呢、啊，就是滑球；如果动动两声呢、啊。就是变速球，选手打击前旁边都会用嘣或嘣嘣的声音啊，然后他来决定要不要挥击，这样
太空的密码的。不像这个，因为就违反到运动的公平性了、啊、哈、嗯，所以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罗斯，最近好像有人在访问他这个事情，
哎、欸，他怎么说？
那他有点酸了、啊、哈，他说。哎呀，可惜他没有翻译了。
哦，
如果有翻译的话，他就一案子说，如果有翻译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可以把往他身上去推了哈。
棒球哈，大家还是看到还是希望说赶快能够顺利落幕一下。对，这个要不然球季开始了，大家其实心都悬在那边了。但是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都还是需要制度来做一些这个防避了哈。就像我们刚刚讲，大联盟有第21条规范来规范这个不当行为。太古达人事件也造成这个大联盟后来在2022年就改了，用什么？有个东西叫 PitchCon
啊、uh-huh. ，
我帮你们看过，它是绑在那个捕手的手，有点像手表绑在上面。那投手也有一个，那什么东西呢？以前是打暗号嘛，
对。
现在不是从2022年开始、主要也是对外讲说是要节省那个时间、啊、因为你打暗号有时候还要打一些错的暗号嘛、哦、那投手还要摇头摇来摇去，捕手就直接、哦、在上面输入他要配的球种、哦、方向，然后球种，然后投手那边、哦、就会听到是什么球，很有意思、哦、有时候像大联盟外国人很多嘛，就不是不见得全都是美国人嘛，有时候头部是不同的这个国籍的，
需要翻译啊、
欸、他有语言可以选择所以投手那边，如果捕手是西班牙啊西语裔的啊，他输入他弄完之后要给投手可以选择，比如说投手日本人，他就可以变日文啊。所以现在有几种啊语言啊，有英文、西班牙语、日文还有韩语啊，但是没有中文，可能我们选手在那边不够多。然后到2023年起啊，为了加速这个比赛的进行啊，他开放投手使用。什么叫开放投手使用？你知道吗？因为投手有时候捕手一直比暗号，投手会一直摇头嘛。
对。
那从2023年，大联盟就是说，垒上没有人的时候，你15秒之内要投球；垒上有人，你20秒要投球。他抓准那个时间，所以他就允许让投手自己在那边哈、哦，选择他要丢的球，然后给捕手知道。
哦，反向。
但是反向的，就有没有像打那个电动玩具一样？就是我要投哪里，你不要问我了，我来决定， okay. 我来决定哈、哦，就是让这个投手佩戴这个发送器了。
因为有时候我看到那种像比较所谓菜鸟捕手啊，像那个中职，有时候他还有甚至总教练会直接配球的。
哦，这样子啊，
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但偶尔有一些，因为有时候他要改变这个，就是 捕手他也会有他的配酒模式嘛，
嗯，
有时候会容易被对方抓到，所以有时候也要转转手气哦。
代表未来可能有机会，我们看到那个总教练也可以在那边发暗号，对不对？
我真的到时候真的像打电动一样，每个人都在上面按啊。
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有对于制度上的一个新的规范啊。
对，就主要从这边衍生出来哦，所以想说未来他可能也许这个大谷这个事件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做法了哈。
对，我们再来，对，我们再来帮大家追一下。
对，那甚至有人建议说，那英语还是要学好了
啊？为什么？
啊，你所以就不用仰赖这个翻译嘛。
哦，
你在生活上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自理了。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确实啦，在国外打球哈，压力就很大了。那再还有语言的问题啊。我这个看出来，那些职棒选手其实待久了，都英文都还可以有进步了哈。
对，我记得台湾以前的那个球员啊，这个也有西班牙文很强的，因为中南美洲球员蛮多了嘛哈，
嗯，
所以可以用西班牙文问候对方的也有。对，这是翻译的重要性。
对，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到这边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来车方现场啊。今天我们在请这个方天赐老师啊来现场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国际上发生的大小事。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水源一瓶迁堵的这个事件啊，除了这个棒球之外啊，最近还有什么国际大事？我刚好前阵子上课问同学们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在聊那个美国总统大选，我们最近都看这个嘛，我们就问学生说，最近美国发生什么事大家知道吗？我心里想说，大家会讲说，哎，川普赢得初选，然后拜登赢得初选，其他人不是很在乎，他们说美国要禁 TikTok。
我记得拜登不久前不是才拍个 TikTok 的影片吗？
可是他是说他也同意要禁、欸、不过这也很妙，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到底哪些国家有禁，哪些国家没禁、哦、主要是三月份啊、哦，3月13号，美国众议院以悬殊的这个比例啊，352票对65票，通过一个法案，强迫 TikTok 就是国际版的抖音啊，要在半年内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不然就是要卖给非中国的公司。法案中其实讲的还蛮模糊，可是确实蛮明确。他说禁止从这个外国敌对国家所持有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 App。Applications 啊，那讲得很清楚嘛 ，adversary 就是指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它全面让你在它的这个算是 App Store 要下架、哦、网络上也不可以下载，这样子
没办法再使用。
对，那现在就是等到，因为美国是两院制嘛，所以要等到参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总统要签字。不过刚刚方老师已经讲了，这拜登其实之前也说过要禁了，主要是 TikTok 我们平常也会在台湾难免都会用，而且年轻人用的还蛮广泛的，一个影片常常看，哇，那个点阅率如此之高，
是那个短影片，
也是配歌曲嘛，
对，
对不对？ TikTok 在美国就有1.7亿的用户，然后根据他们统计，平均美国人用 TikTok 是平均一个人一天用56分钟，然后有高达700万中小企业将自己的产品呢放在 TikTok 平台上啊。那另外据统计，美国30岁以下的成年人当中啊，有1/3不仅将 TikTok 视为娱乐平台，还把它当作是什么新闻来源。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可能觉得要管制一下的原因，因为 TikTok 我觉得还蛮两极的哈。我不知道你在台湾都听到，或者是国际上朋友有没有对 TikTok 有一些评语呢？
第一个，它跟政治上都会牵涉到联动了，因为今年我们上次提到是大选年啊，
嗯，
那所以很多国家都很在乎，就是说选举的时候，包括这种敌对的宣传啊，还有包括像这种假讯息啊，
对，
会不会透过这些社群平台、社群媒体哦，来主导影响选举或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
嗯，
我想这个，所以在今年为什么这个议题又会重新发酵、哦、这个大概是一个原因啊。那国际上说实在全面禁止，第一个其实是印度。
哦，印度有全面禁止。
对，印度事实上原来也是这个 TikTok 最多的这个使用的用户，它有2亿人。哦，那他2019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就说，因为他的内容问题啊比较过于新三哈，政府曾经要管制，但后来很快让他恢复了。但是2020年因为中国跟印度在边界发生冲突， 那个也造成了20个印度军人不幸在边界死亡。所以那个事情之后，印度政府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很高涨哦。当时其实就有抵制中国的货品，然后甚至还有人说要抵制中国餐厅哦。
印度人开的可以抵制，
不，这时候就是有政治人物提出这些东西，但是最后印度政府真的做，其实就是把一些这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手机应用程式，把它下就是不准使用。那第一次他公布了59款，里面其实就是有抖音了。那后来他又陆续加码，所以前前后后大概2年时间内，大概总共进了到300的这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式。
哦，300多个、哦。
对，那刚才提到，因为印度它有2亿的抖音的用户嘛。那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是用抖音当做他的一个不能说生财工具，然后就是说他是可能是刚才提到营业的使用啊，甚至很多自媒体人是用这个方式。那一进之后当然就影响很大，那后来因为双边的关系一直还是不好嘛，所以这个抖音的禁用一直到现在就是都没有恢复。
不，除了印度之外，我看有些国家也有禁抖音，只是说它不见得是全部禁。像我们知道政府单位是澳洲、美国、英国是手机禁用抖音，如果你在政府里面工作的话。那刚刚讲的印度跟阿富汗是全面禁，对不对？然后欧盟执委会、理事会还有欧洲议会在2023年的2月份就禁止员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了，主要还是怕说好像有资料的窃取从中国大陆那边当然中国大陆现在那边或包含抖音公司就是说都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只是说大家会有疑虑，只是说现在大家还在想说到底美国要禁抖音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了美国有1亿7千万的这个抖音用户到底他有没有办法禁得成功。目前来讲这个有一些挑战我看一下最近一期的这个3月16号的经济学人杂志里面有分析一下到底美国有没有办法真的禁了抖音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先等参议院可参议院很有意思，他就100席，而且通常你要拿到60的这个席次多数60的多数席次才有办法让法案通过，要不然就会被那个冗长发言给抵制了 filibuster 川普之前也是要卖抖音的嘛，
对，他那时候也曾经，因为那时候中美贸易战或者科技战
他当总统的时候，
对，那当时曾经一度也传闻说要要求甲骨文甲骨文 来收购抖音但是这个当然对抖音公司或他的股东来讲并不太公平嘛，因为刚才这个法案很有趣，他说如果照现在看到资料说是要出售给非
中国
嘛，那我建议台积电把它买下来这个叫做软硬兼施嘛，
软硬兼施巧实力不，主要是因为川普过去说要卖抖音嘛，在中国人内，可是最近他又获得了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提名，拜登获得民主党提名我们上次录音的时候就那天其实就差不多开票完成了就是初选的高就是可以大家都达到那个门槛川普在3月8号表示如果禁 TikTok 的话反而会让 Meta 得利。这句话令人 就觉得有点玩味了Meta 是什么公司呢？就是脸书跟 Instagram 等的母公司。
现在还有 Trade 吗？
还有 Trade， 对对，所以很大它跟 Google 算是对手这句话就代表说那是不是风向改变了？
因为当时记得选举的时候有争议嘛那有一些支持川普的支持者进到国会去这个滋扰事件那川普当时也是在推特像脸书上这些等于发言有点支持的味道所以后来他的账户被关掉所以他当然心里很不开心啊
对
所以如果说他如果重新掌权的话当然他以川普的个性的话应该还是会稍微这个小小的报复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国会开听证他的证据就是把他那个新媒体上推特或 Facebook 那个截图下来当做证据我觉得也很妙但是因为川普这样讲所以变成说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的态度就很重要了有一个之前是大肆批评抖音的叫林赛格雷姆他是从南卡州选出来的他过去就是一直大肆批评这个抖音最近态度变了人家问他说那川普这样讲 你的态度呢他说我不是很清楚我之后会怎么投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来吃何方现场啊。今天我们在请这个方天赐老师啊来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多数国家还是会限制，就是说这个媒体的所有人啊都一定是要本国籍的哦，要不然会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纷扰了。包含像这个美国媒体大亨啊，这个梅朵的福斯集团的老板啊，结果我不晓得他以前不是美国人呢、欸，他是澳洲人。但是他在买这个福斯之前，他就先规划变成美国人，所以他才能买了。主要是现在 TikTok 还是有另外一个被人家质疑的部分，就刚刚方老师有讲那个影片了，哦，影片了。不过我查了一下 ，TikTok 现在大概就是有一个40,000人的这个团队在监看这些影片啊，哦，处理人家的检举啊。不老实说啊，这每天那个影片那么多，
量太大了，
对，40,000人你也很难嘛，所以他通常第一关就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一些筛选，那如果有进一步的话，他在派这个内容的审核员啊。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 TikTok 在这个加沙走廊这个以哈冲突上面哈，比较偏颇这个巴勒斯坦啊，跟台湾媒体看到不太一样，台湾电视出来都是说以色列人很可怜啊，可是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哎，变说是巴勒斯坦人很可怜，哦，那其实是整个倒过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一些经验呢，
啊？就是特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它可能确实这个新闻呈现出来的这个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嗯，那加上你刚才提到背后可能有国际的势力在里面，
嗯，
那 TikTok 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它后面有公司是中国的公司嘛，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对它有点怀疑，嗯，那否则你看我们现在常用的 YouTube 脸书，你刚才提到了，那其实它后面也都有可能会被一些介入，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使用脸书有时候有被禁用啊。
那为什么被禁用？
我都不知道有人检举你
哦。
那个他可能那你有一些 不当言论啊，或是说有一些图片，甚至有时候你刚才提到他可能用 AI 去筛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资讯，他有时候你也会被暂停使用，那你就要去申复嘛，所以其实这个发生在 TikTok 现在的这些所谓内容的问题，其实也会在其他平台会出现。
对，
所以光进 TikTok 就让他觉得说你是有点是故意找茬了哈，针对他。那甚至你刚才提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哎，那万一 TikTok 真的被用掉，那些用户现在使用的这些时间，当然就会去上网去别他的平台嘛。那其他平台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就得利了？
TikTok 它只是一个界面，对，当然有人说可能是内容问题，或者是资料收集的问题。不老实说，资料收集问题，之前脸书啊在剑桥事件也有资料外泄嘛，哦，那个时候我有还收到通知说可以申请赔偿了，
哦，
我还填的资料到现在还没收到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你的翻译把你转出去了，
所以刚刚方老师讲说这个 TikTok 这用户很多了，哦，我查了一下哈。2023年全美啊，我们刚刚讲平均一个人用50几分钟嘛，哈，你知道总共用多少分钟吗？3兆分钟。那你刚刚讲的是说，那这些不用这个平台不用的话，其实这些人要去哪边？
对，
他要去哪边？刚刚方老师提到，不管是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啊、Twitter 啊，我看在《经济学人》杂志上面引用了一个研究公司啊，叫做 Capius 啊，它里面就做一些调查，到底这些使用 TikTok 的用户，他同时也跟其他哪些的 app 啊，高度重叠，最高度重叠的其实是 Facebook 用户，它有82%的TikTok 用户，也同时用 Facebook。那 Instagram 呢，有80%，啊，再来是 YouTube 78%，啊，Twitter 少一点，53%啊。所以为什么哈，这个川普会讲说，一旦 TikTok 被禁了，这个获利的可能是 Meta， 因为前两名啊，超过80%的
都是
脸书啦，都是脸书跟 Instagram。而且刚刚您刚讲到那个 Instagram 那个短影音啊，跟那个
抖音
啊，其实非常非常像，都是短的啊，然后搭配音乐啦。所以这个一旦抖音被禁哦，不管是 Meta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 Google 的字母公司哦，都恐怕是变成是赢家啊，这也是大家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对，所以它整个事件后其实有，我们讲治安的考量，政治的考量，但这事实上也有很大部分在台面下是经济啊，经济的利益啊，
对啊，所以即便像经济学人啊，这个英国的这个杂志啊，他的建议说最好还是希望能够让 TikTok 能够存活了。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国家也都禁用 TikTok， 但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爱尔兰选出一个最年轻的总理，他才37岁而已，叫做 Simon Harris 啊， 他最厉害的就是说他用他的 TikTok 蛮多人追踪的，有140万人追踪他、所以他的外号叫做 TikTok 总理、他很多影片、言论也是蛮受年轻人、这个喜欢的、所以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依国情不同、会有不一样的选择。那台湾呢，你怎么看？你觉得台湾会不会跟进美国这一波？
好像政府官员最近也有表态，就是说他认为确实有一些国治安的疑虑、对，但是我想台湾基本上我们这些政治好像也是跟着美国走了、对，如果说这个美国的国会确实通过了，那总统也授权成为法律的话，那台湾跟进的几率应该是会还是会蛮大的、对，但是同样刚才提到的这个应该反弹还是会很多了，就包括就是说现在的影响到现在原来的用户啊等等，以及刚才提到的，那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个平台不见了，那你刚才担心的那些比如说有疑虑的内容就会消失嘛，它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在其他的平台会出现，也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这个最后的解决了、
这个著名的环球音乐啊、在今年宣布从2月1号起要从这个抖音下啊，就删除旗下所有艺人的作品啊。那包含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天后泰勒斯，主要是环球音乐集团跟 TikTok 就这个授权合约谈判破裂了。那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AI 生成的原因啊，那有一些这个费用的问题啊，那该不该抖音这边要负责，那抖音都没有回复啊。所以哈、这个很多歌手就像你刚刚讲了，就跳船了、因为他不能被播了嘛，他不能被播了，所以当时有一个歌手叫做 Gwen Stefani、这个在超级杯时候唱了一首新歌叫做 Purple Iris、主要是希望借由超级杯来然后再搭配抖音的这个平台、来推广这首歌，就他一看到这个新闻事件之后马上选择到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发唱片、就没想到这首歌、在 TikTok 之后就获得数百万次的观看。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Purple Iris。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来自何方现场啊！今天我们请到方天生老师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国际事件啊。那有一个事其实跟台湾也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买房这件事情哈、尤其哦，我知道这个方老师在新竹买房啊，应该也是负担很重哈、内政部啊，去年在十月份有公布统计，在台湾啊，平均如果这个要买房啊。不吃不喝也要将近十年，那最高的是台北市哈，台北市大概15年啊，这个新北市13年啊，即便像这个新竹县市啊，竹县要9年，竹市要8年了、不过这个有点问题，我觉得因为新竹县市平均所得比较高了哈，所以还是要花蛮多钱才办法这个存到的哈。这一期的这个 Newsweek 里面刚好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千禧世代买房。好像都比过去他的长辈们要花更多钱来买房，对，所以造成一些觉得好像人家就不公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志勇兄算是千禧世代、
我老了一岁所以我掉到 X 世代了、這個、
那所以你买房比较容易
哎呀，没有 X 世代更惨 X 世代、那我们都在 X 世代哦、对不对，我们都在 X 世代、X 世代是之前我记得去年有跟大家分享过，应该是觉得前途茫茫然的时代啊。好，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千禧世代到底要花多少钱买房之前，我想请这个方老师分享一下，你觉得台湾的房价啊，到底合不合理啊？
这个大哉问啊我觉得当然刚才您有提到、这个好像现在 要不吃不喝十多年、才能够买得起房子嘛，所以才造成这些讲千禧世代或甚至是年轻世代的困扰、但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还是美化了，因为它是用所谓大家的薪资去平均嘛、那你可以想见比较资深的人他工作时间比较长，他的收入可能比较高，对，那你如果光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他拿到的收入也许在跟平均值还会有点差距，所以对他年轻朋友来讲，他要购物的压力跟他的时间会更久。主要当然大家现在都讨论到很多像购物的政策了，我觉得政府在过去几年其实也陆陆续续有推出一些不同的政策，比如说给青年这种比较优惠的房贷嘛，那甚至要打压这个豪华税这些奢侈税，然后甚至我记得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哦，它有规定，如果你买了2间以上的房子的话，银行它贷款给你的 这个层数啊这些都有一些限制啊。那不过如果我们就实际上来看的话，很显然就是大家的收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收入，你的收入并没有这几十年来并没有
增加
明显的增加，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实质的这个收入其实
降低了，
甚至对，甚至如果比起二三十年，搞不好还有一点倒退。可是物价一直在上涨啊，所以说你的实质薪资没有涨的情况之下，那这些万物皆涨嘛，
嗯，
包括其实我们的央行在刚刚也做了决定，就是要调涨这个利率哦，这跟很多国家是不太一样。当然有人是说因为大概是为了迎接这个电价上涨之后，大概所有的物价会来，可能包括像通膨效应，可是你涨的利率的结果就是很多房贷主他的房贷也要增加嘛。
哇，这个会让我想到当时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就是涨利率，后来很多人哦付不出来，就干脆全部变法拍了。
对，如果你的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低过你的可能市值的话，
对，
那你当然就不就愿意去付这个房贷嘛。那同样的，这些金控呢，或者是银行，他把你的房子收回来的时候，回到市场上去抛售，因为他要把他的成本拿回来，可是你也可能也拿不回来成本啊。
嗯，
而且你只要有一家的房子抛售，就会影响到周边的房价，
嗯，
那么心理效应非常大，所以它会有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啊。
对啊，所以其实像世界银行哦，它的定义说合理的房价应该是在4到6倍了，就是你年薪4到6倍。听起来还蛮诱人的哈。
这就刚讲是要看平均值，如果按大股祥品来看的话就不合理嘛。
不过我们刚刚讲那个一开始讲的大股祥品的翻译嘛哈，这水源一品，听说他也承认他的年薪大概是也就是大概在30到50万之间呢，美金哦，我讲的是美金哦，所以他来台湾买房应该也是蛮辛苦，因为美国汇率那个美国的税也蛮重的啦。对，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千禧世代啊，这一期的 Newsweek 有提到说为什么千禧世代买房啊？当然是讲美国了。不过我自己看的时候蛮有感，因为觉得老实说台湾也不独特了，有时候我们大概就跟着国际的潮流在走。那千禧世代刚刚方老师讲的是1981年、1996年出生的这群人，现在大概就是大概30-40岁啊，就是大概有些经济的这个基础可以买房了啊。但为什么这些人买房呢？花的钱哦，比以前人还要多啊。第一个啊，主要是高需求。为什么是高需求？大家不都是时间到就买房呢？这个 Newsweek 里面讲说，其实主要是第一个，最近这几十年生活成本上升了，你现在这个念书的学费都比父母亲时候念书要多，然后租费也高，年轻人晚婚晚生小孩，所以千禧世代还会延后成家。所以现在这个你看千禧世代延后成家，但是现在的人后面的这个世代啊，不管是 Z 世代、Alpha 世代， Alpha 世代可能没办法成家，因为可能还在念小学了哈，就跟着也成家，所以变成说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开始成家了。所以以这个目前统计来讲啊，目前的成家率的人口是人口成长倍，人口成长率的2倍，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哦。然后现在蛮多千禧世代也选择不婚，那他单身，但他时间到了他也觉得他可以买房了，所以房屋的需求这个创下这个史无前例的新高。所以叫房价上升，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嘛。人家说为什么没有盖房子呢？主要是2008年那个时候次贷风暴，因为那时候就是房子都买不起了，就全部丢出去了，市场上全部都是抛售的房子。因为千禧世代延后成家购物，所以造成首购屋的平均年龄从2021年33岁到现在2022年是36岁，所以发现大家全部都挤在一起。他在2022年购物人数就比10年前2012年在美国就高出了1050万人，而且这个是不分种族的，不管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西语裔、亚裔也好，全部都上升，就大家都来买房了。我们刚才在讲说，除了这个千禧世代之外，另外一个大的那个世代是哪一个世代？你一定很清楚，
婴儿潮吗？
对，战后婴儿潮。战后婴儿潮是指这个1946年到1960年出生的这批人这批人其实现在大部分你都退休了嘛，而且都事业有成，因为当时也是跟着这个经济起飞起来的一群人，这也是我们大概是父执辈这些人在美国他们也是第二大的族群，仅次于千禧世代。那他们呢，因为有积蓄了，他能够买房，而且他们不想住养老院，那他们也的财力也足够让他们买房子，甚至有些人买第二间房子，所以造成这个房屋需求也跟着起来。所以高房价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所以有人说 恐怕哈，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还是房市的泡泡。那要到战后婴儿潮这群人离开之后，他们房子进到这个市场，才有办法把这个房价拉下来。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是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买房子的人哈，你房价只会可能只会跌不会涨了。如果长看远一点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知道之前这个方老师在英国念书，在印度工作吧，这两个地方哈，你的这个租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这种在美国怎么样，我觉得在英国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房租哈，通常是用周来算。
单周
对，通常就是，所以我们去看那个租屋广告的时候啊，通常就会讲单周多少钱。然后有一些我听说有一些人不太喜欢租给这个就是非英国裔的了。不过我当时租还算不错，就是那个英国的这个房东老太太对我们算还都还蛮有友善的，所以应该算还是一个不错的经验。那我记得当年英国房价可能相对来讲还算不错了，就还算可以，所以对，有一些留学生我也遇过留学生就干脆就在那边买房子了。然后读完书之后呢，就干脆把它变成 B&B
可以出租
对，可以出租，所以就还是当年是一个蛮不错的投资的一个标的。但是因为几年没有去接触就不太清楚。
你还记得那时候一周租金多少钱吗？
几十英镑，大概都差不多七八十英镑左右。
那时候大概一比六十，对不对？
六十多。
那大概等于一周也要四五千块台币耶。
其实不便宜了，不便宜。那甚至如果你在一般的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太太也在代表处里面做雇员嘛。那其实他这个薪水，如果我们付掉房租加上生活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余了。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他就是我们住白宫啊，因为都做白宫。那到印度去有不同的体验。我在印度因为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租屋。那其实印度的房地产这几年也都是一直在算飙涨的状态，所以在印度的这个经验就比较可怕一点，就是说房东常常会涨房租。可能过一年过几年，那甚至有时候他在合约里面就会注明，
怎么注明，
就是固定说比如说你住两年之后房租就要调升多少等等。那 你有时候坦白讲，有时候也许这个条约对你还比较有利，因为他的经济很好的时候他的房租涨幅是非常
市价涨得更多就对了，
对，更多，对。那所以有时候这个但你要去预估了，就像刚才你应该提到对房价的走势等等。不过因为印度这几年看起来都还是不错，所以可能他的房地产可能还是包括他土地的价值可能都还是会上涨，
但是主要是整体经济有发展了，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讲不会压力有像在台湾那么大。
不过他因为还同样的印度跟台湾一样，这个贫富差距也会有贫富差距
问题，
甚至可能更严重一点。对，所以年轻人要真的要在说比较好的区域要购这种大型的房子，他其实也不太容易，所以他现在也是都是尽量往这个所谓卫星的都市去发展。那你刚才提到说台湾怎么解决房价，可能比如说政府可以做了除了这些政策工具之外，同样也是嘛，就是怎么帮助这种各县市或者各地方它也能够发展起来嘛。因为其实大家很多是因为工作需求，所以你要南漂啊或者北漂嘛。那如果说你的家乡也有合适的工作机会，那也还不错的薪资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对租屋这种租房子的需求就可以比较分散一点。
对对对，等一下均衡发展了哈。所以您刚刚讲说这个印度它契约里面有时候房东会要调升，就让我想到过去在加州住学校宿舍，美国人是这样子，每年都会调涨房租跟学费。学费有时候是要谈的哈，比如说那时候工会去谈，那加州大学就几年就不涨这学费，但是房租都会提升。那我很好奇，就问学校里面的人说，每年都涨个这个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3%吧，哈。从我刚进去2012年那时候，我记得不到1100美金，到2017年要搬回台湾的时候，已经突破1400美金一个月了。那学校是说，因为要反映物价呀，所以要跟外面一样了哈。所以让我想到之前在2005年左右，在那时候住在华府附近近郊，那一个月大概 跟他分啊，分一个公寓，我大概付300块美金而已。可是你想想看，后来哦，再过几年过去哦，这个当然房子稍微住大一点，可是也要一个月要付到大概1400美金呢，其实也算是白工了哈。
我在英国的时候也住过这个学校的宿舍哈、哦，那我们当时。大学系统它有很多栋宿舍可以去申请，那后来为什么没有住了？因为不是涨房租问题，而是学校认为它也是花做白工，因为英国有很多这个建筑都超过百年了，
哦，它整修了，
对，它整修跟维护啊，像他们做的非常的细致，比如说他会来除虫。哦、我记得很清楚，定期会来调查你的这个，比如说厨房啊，有没有什么那些蚂蚁啊，这些其他的害虫类。那有的话，他就会来帮你消毒嘛。
嗯，
所以他做这些维护的工作，其实也
蛮耗钱的、啊。
所以后来，伦敦大学就决定把那栋卖掉。
所以我们希望哈，未来啊，真的有机会，台湾哈，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世界银行定义。4到6倍的年所得就可以买到房子，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这个过生活了，
安居乐业、
哦、安居乐业。那最后这个我们刚刚今天讲到很多的 TikTok 嘛，听说2023年有一首这个大陆歌在 TikTok 上面播放突破80亿，这是什么歌呀？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看到资料是有一个歌手叫刀郎、哦、他的这首歌子叫罗刹海市。
哇，罗刹海市，
对，那当时但因为这个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听众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哦、那所以甚至人家也在谈说他的这个歌曲里面、哦是不是有在影射谁了、哦 uh-huh. 有人说他是不是在影射中国的政府啊， uh-huh. 或者是影射他的这个当时的影艺的对手等等、uh-huh.
演艺圈、
uh-huh. 对演艺圈的人、哦、所以加上他被认为是比较像是平民歌手、哦、这个农村歌手、
uh-huh.
所以他的这个很接地气啊，
八十亿啊，那我好了解他好像并不是最高，最高是哪一首歌呢？
应该是幼稚园以前常听
育儿神曲哦 Baby Shark， 他130亿，这个歌其实我会唱啊。我们节目最后啊，也被当他来带上这首叫做罗刹海市的 TikTok 神曲。那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